好，那其实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呐，所以只能点出一个梗概。那或者的话，如果有机会，应该大家应该细细去理解啊，因为这是跟关系到你整个修行心如何安住的问题。你的信愿不能安住，后面的行其实越走就越困难了。像包括。我最近常提啊，就是净土法门最主要的关键在信。那难信之法，有了真实信就会乐，有了乐就容易自心，一心不乱。信不下去，后面的问题就很难生。你就算勉强逼自己啊，也没用。啊，很多人在跟你讲，你内心不能自己真正融通的话，那一条路是很难走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业现实。就是说，其实我一直在谈法当中，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，但我一直希望是用业现实。我们在修道，我们自己也这样一路过来。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的诸多疑惑，我们必须要真诚的面对它。因为如果我们内心的疑惑不去除，我要完全全心以赴的话，那是没办法的。所以。佛法的理解最重要的是破除这个疑惑，那建立我们的正见。那所以说，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不管是佛法，我们必须要扣紧的现实，我们现实的身心，乃至扣紧的我们内在对佛法的种种的认知疑惑，或是我们在修行当中有很多碰到的种种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好增上你修行道理的一个东西啊。但如果我们只是回避，然后落入我们所谓的类似宗教式的修行呢，一直逼着自己硬栽进去，但不问其所以然，其实这条路缺就缺，因缘不具足就不具足，它很难成熟的。所以这也是我一路上看到很多的修道人，你看多用功啊，很有心，但其实内心里面的不安，也没减少多少。总是好像一直期待着三宝的加持，好像就是那种好像挥得在某种情境里面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打坐念佛的欢喜，有方法好抓欢喜，那挥得有方法有东西好抓才欢喜，可是离开的好像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变成始终要依赖的什么东西才让你身心安定。你没有属于你自己很清晰的智慧，让自己的心应该放到哪里去的那种条件没有，所以始终不安。所以必须要，我讲的一种，就当然不是这样，我是举例的哈。有的人怕寂寞，人热闹的时候就好欢喜，一旦孤单的时候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我们修道人有的人这样哦。他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修行情境让他心安定，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，放下一切执着的时候，他们会怕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很失去自由了。世间人执着五欲六尘，那我们执着的是另外法尘，也不安，所以没办法独立起来啊，一直啊，真的到最后真的赖佛吃饭，就活在我就安心。就像那个婴儿，只要妈妈在就安心，妈妈不在，那就不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说，很多道路啊，必须要弄清楚啊，或者的话，难得有这么一个因缘修行，也那么发心，但为什么苦等无结果出来呢？好，我们接着看，因为我没办法细讲。因为这一部经呢，可以透出所有的修行的道路都在里头，都可以，只要你了解的话，好。其次而还为哈，是缘名色，缘名色六路处啊，缘六路处处，缘处受，缘受爱，缘爱其，缘其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，如是存大苦聚集。这里面如果大家一有心去看这句话，就是说，原来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颠倒攀缘，集聚这个整身根本就是一个颠倒妄想忧悲恼苦的聚合体。我去对合，真的没有一块好，因为它的本质就在颠倒合合的。 如果你能看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你在念佛厌离娑婆的时候是厌什么？没任何保留的哦。为什么？纯呢？没有不纯呢？纯大苦聚集，不但厌娑婆尽，也厌什么？此一个无蕴身躯，绝不保留。假如我用这样的看法，有人在回谤念佛法门，假如我的修念佛法门是这样念的话，请问我有错吗？没有啊，路跟正道完全相合。那净土是什么？就是一大苦聚灭、啊、真正的净土就是一大苦聚灭。那为什么一大苦聚灭？因为我觉悟了，我现在整条念佛路就是走在这条路上，它是一种非常殊胜的菩萨道的一个善巧接引方式。那它有没有走偏了？没有，它就在四谛十二缘起里面。所以如果你能站在这一点上，任何人毁谤这个佛法，那是你无知。除非我讲说我们念佛多殊胜，那跟四谛十二缘起我搞不清楚，那你无知。人家会这样讲，会这样讲，你又拿不出什么所以东西来，你也不容易相信。比如说我常问的就是说，请问你能不能确信你能不能往生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不知道。能不能往生？不知道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不知道。那种鬼也稀乱乱都不知道，就这样一直念。我们就在念佛里面以身善令增长，对不对啊？你也知道你要以身在哪里啊，你连你的身在哪里以身善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守护？那你又为身善呢？你也不知道。你的以身乐不知道，为身乐呢不知道，那你怎么精进？那你怎么不能知道？因为你找没有到，你没有找到法理本核心标准不出来，很难决断。那个标准没有错，你判断不了这个顺不顺法。顺法就是以身善，就是为身，就是只要顺法的应该要让他以身啊，以身令增长，为身的要令身。凡是逆法的都是恶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标准有了，后面路才能走啊。我知道，包括菩萨道也是，菩萨道就在觉他，觉完了还自觉觉他，这叫菩萨道。所以度化众生要哪？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可度，不是把众生捏成不同众生相。你听我的话叫做得度，没有，那是另外一个众生跑到另外一个众生这样来，他不但众生，你也众生，两个众生度来度去，生了很多众生，就这样，谁也没度到谁，只是变好一点了，人天了。因为你根本没有不知道解脱道在哪里啊，你不知道众生如何而来，如何而去，你都不知道你度谁呀、啊？是不是？你菩萨道，你有我相、人相，你不知道我相、人相是依何而生，依这个来的。好，好、哦，很有意思的，我们来看。这一叫纯大苦聚集，然后我时作思念呢、啊，何法无故则劳死我？何法灭故劳死灭？即正思维生如死无间等，就如死无间等的意思，就是说只有这样而已，没有其他路。如实的相关联的必然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不要劳死，简单，你不要生。你不能说生的不要劳死，我看这是极为愚痴。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求生一个不生不老的、不生不死的极乐净土，那你就不要对生命的虚假的爱着啊！不是要把我这一块塞到极乐世界去享乐，这种东西根本叫做娑婆。这样的心怎么往生？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整个修行到最后，走到最后，我常讲，他一定会走到一个特点，就是不惜生命。这个不惜生命不是那种、哦、很勇猛、很冲、很壮的那种、哦、不是，这就是说知道生命的虚假，不惜生命，所以乐于将此生命拿来修行，而不是修没多久就哎呀哎哎哎，念佛有所身体要紧，念佛有所身体要紧了，这样的修还能怎么真进步？我才不相信、哦、 当然我们这样还不行，要见智的照顾，但问题终究到最后你一定要提炼到一个东西，世间所有一切啊，我尽舍。为什么？皆是无明相应，一大苦聚集，这叫五浊恶世，这叫真正的厌离娑婆，对不对？你没这种知见，你能厌得下去？你只会厌苦苦啦，你怎么会厌到后面的坏苦跟行苦？你厌不了啊，你看不到他苦，你怎么厌？对不对？那师父说不可爱，不可爱，明明可爱啊，好吗？不可爱，那我就不要吃，晚上偷吃，做梦的时候吃，总不违法吧？对吧？因为那是我偷吃的，晚上做梦，我没有真的吃到你，但你就挡不了我这一份想吃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可爱。那你说不可爱，我看不到他不可爱，讲的都是你讲的。好，所以我就举那个例子嘛，我就开玩笑举例子，我在其他课就举例子，一个老和尚啊，跟小沙弥讲啊，我这边有个蛋糕，你不能吃哦。那这个小老和尚就把蛋糕拿到房间去，小和尚就很生气，哪有这样，自己要吃叫我们不要吃，那不懂得爱护小孩子，就充满对师长的怨恨。所以从此以后，奇怪，每次叫小孩子倒茶都那一份很苦的样子。老和尚到最后只好不得已跟他讲，来来，你到我房间，我们把那个蛋糕打开给你看，里面都是牛粪。因为我们最近有人进来，经常跑到我房间偷我东西，所以我就用一个蛋糕装牛粪让他偷。哎，所以不是我不爱护你啊，因为这个其实脏的。这个小孩子不修戒定慧，马上对师长的恨都不见了，因为他知道师长不是不爱护他，是因为那里面很脏。哎，所有蛋糕的可爱相顿然不见了。所有对蛋糕的那个需求的心也都不见，从此之后梦中再也不出现那一块蛋糕了。为什么？牛粪。甚至如果梦中里面师长拿那一块蛋糕给他，他已经很讨厌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奇怪，只差打开不打开，竟然让他断除众多烦恼。那你要想说，不要吃。明明好吃，你这么讲，忍耐不吃，做梦就吃，打开了不用什么修，什么戒定慧都不用，马上就不吃，源头在这里，就看到这个而已。所以你当认知错误以后，所有问题在这里；认知对的话，所有问题一大苦聚灭，无明相应，明相应，无明相应，一大苦聚集。明相应，一大苦俱灭，所以这条是修行的核心处。好，我们看到即正思维就是这样，生无故，老死无。我如果怕生死中间、这个爱别离的种种苦，那很简单，我不要再对生命世间种种五蕴六路六路触受的这些爱着，我从这里才养成对生命的爱着，有这个东西才有后面这些东西。像我们现在修行，纵容自己六根对六尘的攀缘，纵容对世间的一切爱着，却又怕老死之苦，愚痴人，就痴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常讲说，你这样的念佛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你铁定不会往生。所以我常跟学生讲，你要有信心，什么信心？你不会往生的。哎。你要有信心，你绝对不会解脱的。他说：“师父，你怎么这么狠？”我说：“因为看不到那一份解脱因。这如果没解脱因，要期待解脱果，无有是处；有生死因，想要期待没有生死果，也无有是处。这个道理不要再欺瞒，你就必须看清楚这个。修行这条路一模糊了，什么都不是。”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要看了。所以你看，生无故啊，老死无；生灭故，老死灭。如是生啊，取啊，有取爱受哈，处、啊、六路处名色四名啊，这个他我就省略了。广说、啊，我或互作四念，合法无故行无，合法灭故行灭啊。 啊、哦，那他一个是从逆进来逆推，一个是现在是顺推，所以看到的都是一种原来他的存在。就像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果你要我执着，可以。所以后来我们从这里就体会到，有人要执着，我说可以，只要你能找到可执着的，我就让你执着，我很大方的。你只要找到可以执着，我就让你执。那你找不到的，那你执什么？所以佛法的空观就是这样啊。我不是要你否定什么，我只要看你执的在哪里而已啊。当执的不执，执的不存在的时候，舍掉这种颠倒的执着，就叫空观了。哪要你否定什么？只要你看清楚而已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他讲说，合法无故行无，合法灭故行灭，即正思维，如实无间等无明无故行无，无明灭故行灭，行灭故思灭，思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路处灭，六路处灭故处灭。从一开始颠倒，所有衍生出来的东西，就是我最近在讲那个《道干经》里面讲的。我那时候是比喻的哈，你看呢、哦，有没有生老死？有，有没有生老死？有没有六路？有没有畜生？我们现在感受是不是都有？就是因为它都有，才会执嘛。如果那么简单，让你看到无，你早解脱了，是不是？像我们现前是不是都有？可是你管你不要想太远，上一劫已经没了，而且永远不会回来。就在明明有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，就因为明明有，你说你放不下，所以有没有十二缘起的外相？有，但实际上都是互相依靠的假象，你就是看不懂这个。所以明明有，你就是活得实实在在；明明没有，你也知道明明也没有。你一回头看，明明没有，可是还好现在明明有，所以明明没有没关系，因为还有明明有的。就这样一路路路到死的时候，原来明明没有，那怎么办？放下没有，执下一辈子，叫后有爱，轮回不已。就这样一直追，一直追，无止无尽。明明没有的，他就把它看成明明有。所以修行简单吗？没有啊，他就是明明有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待会要吃饭都明明有的，啊。那你说明明没有会饿啊，明明有啊，吃饱以后就明明不再饿了。可是你看吃了一辈子，饿的还是饿，然后饿饿饿饿饱饱饱饿饱饿饱，然后到死，然后一辈子完了，下一辈子无止无尽，就在这种颠倒愚痴当中轮回不已。那你看轮回啊，就是自己在创造这种颠倒境，然后一直在执着，这就是这个。众生因为这样的执着才沉沦三界。那知道这个苦的时候，如何彻底让他真正处理，这就是菩萨道。不但制度度人，就在这里安立的。所以度人不离开制度，制度度人皆不离开制度，自觉觉他乃至觉醒圆满，都是这条路。为什么他没有其他？这生死就这种现象，你去哪里解决？所以我常讲就是说，离开的苦集的这种轮回相，哪有灭道可得？我们修什么灭？我们现在修很多法门，你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吗？你都不知道你修的法门是什么，架空的、啊。所以我们念起佛来，是不是很清楚面对苦集？那你如果能真的看清楚苦集的道，才叫道；所证的灭，才叫真的灭。你如果看不到苦集，你修什么？所以我们整个念佛是不是掌握这个要领的时候，念起佛来是不是念念抉择，念念厌离，是不是？是一定是这样啊，而不是那个空的怕混怕怕，一直空转的。我常举例就是说，我现在身体好痛啊，哎，快死了，那医生在那边，我跑得很快。我跑得很快，会不会跑到说，我为什么跑那么快？像我们讲念佛，念，我有没有明确的目标？有的人有，有的人就是笼统。这跑得很快，但时时都有可能被人家，啊，比如说现在念佛念到最后，突然我经常有时候在上课，旁边有人动，大家就转头去看。我说我那么没吸引力啊， 我讲到一半，那边人只要空一声，你们全管转头。嗯，如果你现在要死，你会看吗？比如说你现在都快死了，在一直在流血，赶快跑到医院去，那突然人家在放鞭炮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哎呦，陆导，你会这样吗？不怕死就会这样喽，对。那王王妹妹在卖棉花糖，等一下我去吃一看，好久没看到这个古时候的东西，棉花糖、会这样吗？哪有这种事情？第一个，你的每一刹那里面都有深刻的，第一个哭啊，快死了，厌离；乐啊，解脱之道在那里。所以念念之间，这两个念头都放在同一块，对不对？这叫真念佛。所以念念都当中都在抉择，不是那个声音，是那个声音代表了你那一份抉择心，绝不动摇，是这个。那这个抉择不出来，你跑什么？你认为你坚定，要把你骗过来太容易的哦。所以很多人心不死，为什么心不死？不是说现在对大家习惯就是念念死他，不会的啦，念死他还是不会死。为什么？我这么念念念，这个桌子是黄金，这个黄金，念到最后已经开始头昏脑胀，说哦，果然是黄金。那早上起来买东西的话，绝对不会拿这一块黄金，因为明明知道它不是黄金。就算我如何催眠，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火定，不可能。你自己内在去否定掉它的，很多的修行，我们不能从自内心心开一结，你根本就念念念念到最后，你都说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你要真懂就不会，真懂的时候是任何一些引诱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不可能。所以我常举例啊，什么叫真懂？叫大家吃砒霜那种不要吃的真懂啊。用尽所有引诱让你吃砒霜，你也没吃过，对不对？但你为什么不想吃？经过种种理解，绝对不能吃。没吃过哦，可是那么坚定哦，你看，是不是？放我们带回去，那边墙爬过去跳下去，不会死的，很柔软的。你也知道不可能，你不要骗我。我说真的，这边跳跟别的地方跳不一样，这边有活菩萨加持，跳了会扶着的，你们去跳，我记得保险交给我。你跳啊，你为什么不跳？经过你种种理性判断，那是不要骗我，不可能，绝不动摇，这叫一心不乱。你看一心不乱怎么样？绝不干这种事，因为抉择过的。那我们的学习就是缺少这样笃定的抉择，所以我们其实念起佛来，打起佛七，很少一心不乱，对不对？不是你那功夫，我们现在经常在阴身下功夫，但不从内心的信心建立功夫，那种认知心没抉择，没真正清楚的抉择，所以光压压压，内心不老实嘛。因为认知心没改变，怎么压也压不出一个所以然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就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到，那么看到这个灭到最后，你看到老病死忧悲恼苦灭，如是如是存大苦居灭。你看他怎么灭？他这个灭就是说只要没有就好了。可是他为什么？那怎么没有？原来他本来就没有，因为他的有是相依的，所以他的没有也不需要怎么样，就是一切有是因为我颠倒心让它有，有了以后就种种有出来。所以从前面讲为什么会有这些生老死苦，原来都是相依，而且是无明愚痴造作出来的种种的相对现象。那我们了解，既然是相依的，表示什么？它不真实有，只要中间有一个假，那个颠倒心不再执着的时候，它就没了。所以生老死怎么超越？并不是有生老死让你断，其实断生老死、超越生老死是看清楚生老死的虚假，才叫超越生老死。它路在这里，它不是去断生老死，断生老死就有问题了。为什么？明明没有的，你为什么要断它？你只要觉悟它。 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佛陀这一份解脱道是在哪？是何等理性呢、啊？他成佛就在这里头成了，他观察十二缘起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就最常讲的，梦中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所以超越六度六道是怎么样？觉而已啊。所以你看佛陀到最后成佛是看到什么？原来是如是有，原来是如是无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所有戒定慧未来走的路就是走这一条路，不能马上觉得起方便，不能这样的见智方便，见智方便，一直见智方便，所有开出无量的方便，目标唯一就是要你觉悟这个。所以反过来，我们的戒学不能顺着缘起安立的话，那个这个戒学有问题，不叫不是正命正业，好，不是。因为我们的定如果不能顺向这个，你如果在这个定法，所以很多人修定也爱做定，享受定境里面的可爱法。定本身要你生慧厌离，结果你在定当中诸多差别因缘生爱取有，结果只是得到人天的生老死。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修的努力到最后，不管你表现多如何，只要所有的努力回向到我，回向到有一法可爱，有一法可知，都背离的修行了。那所以说这个叫做真正的啥？无上咒无等等咒啊，是啊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是你的智慧，所以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不是照见五蕴皆空？这才是无上咒无等等咒，你才能防，你才知道。所以当我们不了解这一点，我们在修行当中这条过程，随着你的付出多少，会有不同的结果因缘现前。每一个因缘现前都是刹那随意你的清净而生，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生一个爱着，都毁掉你之前所修的，不是吗？因为爱的，爱的就会怎么样？取，取的就会有，有的就会生老死，是，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之道啊。菩萨道就是解脱道啊，只是我们是放在什么样的，我们是这样的解脱倒是彻底解脱，而且是要自觉觉他的解脱，所以这样的解脱道叫做菩萨道，但道一样，所以三圣同一条路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法都带这个味道，每一个法都带这样的味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戒？理由在哪里？防止你的爱取有，对，就是防止你的爱取啊。所以凡是，所以那个戒法，凡是让你升起对世间的，就说戒就里面有道共戒、定共戒，还有这个利欲戒这一方面嘛。那为什么这种差别？随他所对治的深浅烦恼不同，开展不同层次的戒法。那最根源的话，直接破除你那防止你对境界的什么爱取，要颠倒执着。这时候就是道共戒了。好，那我们不管，因为很多人境界不一样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切的防护就是要尽量减少你的此生彼生的爱着心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守？就不是只是那个，所以修学戒法的核心意义在哪里？我问我自己，哪里起执，我哪里放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才是真正的清净。我怎样清净？我来论什么？我论我的戒体清净，就在看你，我这个守护有没有针对那个可以让我轮回的，尤其是人天戒法跟解脱戒法不一样嘛？声闻戒法是为了解脱吧？所以所有声闻戒法一定走到这样是顺向出离的。所以凡是障我出离的法，都该戒掉。凡障我出离的。戒掉，那菩萨戒呢？还障我利益众生、成就菩提的这些法都遮掉。目标不一样，所限的戒的广度也不一样。 定也如此，慧也如此，一切皆如此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如何令众生知道此生故彼生，原来是此灭故彼灭。所以我只要把你的愚痴少到一分，我就能度你无量生死。为什么？无明增加一分，生命无止无尽，增长无量生死。我只要多你一分智慧，生死无尽，增长你无量功德。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因为生命无尽，每一个无尽的生命当中带着一分无明，造作多少无明颠倒的业。在这个生命无尽的当中，我给你一份无明，我给你一个清净的明智慧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带起无量的功德？一样啊。所以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说，我让你一句一句懂，就能有算术皮啊不能比的功德，合理的吧？合理啊。所以我们乐意整个抓紧目标往哪里下手，否则的话，我们这样变成在零碎处，就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讲说，那为什么这些不度呢？为什么这些人不面对呢？他说这是小利。不因小利害大利，所以整个菩提心所产生广大的这个菩萨道的价值，你这一点不着重，结果在人天为小善。我不是要否定哦，而是说你明明如果不知道你有世间人天善，你就修；但你明明有广大利益，而且很多众生依仰仗着你要得度的时候，你竟然在世间琐碎的这些杂染的善里面耗尽你的身心，那不悲哀？所以我们要念之在之，如何体会这个道理，然后念之在之发菩提心，令众生皆悟入佛道，入佛之见，就这个、啊、那这就是你这一生修行的目标。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后来整个修行目标都有个标准啊，我们日用之中的一切作为就是依着这个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很清楚应该怎么样。所以凡是境界当中里面的，我为何升起这样的执着，这个执着仰仗和因缘，我必须学会观察我的起心动念的不是单一因缘，看它众多生灭因缘，这就是空观，不是吗？这就是自觉觉他嘛。所以在念佛当中，我就讲说不要不乱的原因，能将此障碍因缘去除，就会自然一心不乱。结果像不顾身心对世间的爱着，一味的自我强制的去面对，要一心不乱。其实这当然也有意义啊，但问题内贼不除，再怎么弄也没用，对，是好。我时作是念啊，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进，古仙人机啊、哦，古仙人从此积去啊，好、哦。我今随去，譬如有人游于旷野，披方密路，呼吁古道，故道古人行处啊，彼则随行，渐渐前进，见故成邑，故王宫殿，云观玉池，林木清净，彼作十年，我今当往白王令之，即往白王大大王当之，我游旷野，披方求路，呼见故道古人行处。我即随行，我随行以见故成邑，故王宫殿、啊、怎么样？云观玉池，林流清净，大王可往居之其中啊。然后大王就说：“王即王彼，止住其中，风乐安隐。”这就是我们走对路的时候，风乐安隐，不是死的、哦。不是到涅槃城空空的都没有了，他是到了这个古仙人城，古仙人之后是说云观玉池，林流清净，风乐安云，人民之身光德广大无量。所以涅槃不是死掉的，涅槃是止息一切烦恼，成就了无上的涅槃极灭乐，极灭乐的极尽烦恼的意思。所以你看，这是古仙人道，就是只有这条道，我就是依这条路去的。所以你看、啊、了解这条，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进，古仙人机，古仙人去处，我得随去为八圣道，正见正智正语正命正业正方便正念正定。然后他这条路去到那边，你看、啊、为什么叫正道？ 我们现在能不能从前面知道什么叫正道？凡是顺应缘起的正确观察的正的见才叫正见，所以不要以为你讲的见就是正见。你的见不能顺着缘起的这样看到生死如何来，解脱如何去的这个观念，如果不顺应的话，你的见那是你认为正见，不是，对不对？因为生死这样来，我这样的路才能找到解脱啊，这叫做八正道。这个路唯一它的正建立在这，我如实知见生命的缘起真相，这才叫正道。主旨说怎么叫正呢？正不是你讲的算了，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要依八正道，你正哪里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整条净土法门是不是八正道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们这条路里面所走的，我们应该如果持守这条路，如果你依着八正道的念佛方式，能不去吗？一定会到古仙人城。是，所以正里面，所以我这一条持守，我用众多因缘，诸多八正道的种种因缘成就的，叫做我们讲说少善根福德因缘不得往生，那现在叫做福德因缘具足了。善根什么？信尽念定慧。我信什么？信三宝十德能。什么十德能？有如此四圣谛的道理，如此如实衍生三宝真实功德。我相信有这样的功德，这个功德所以从缘起四圣谛而生，而我相信我也可得，这叫做信。真信经典讲的信是这样的，不是你那个迷信那个，是真信。路是这样走，我只要走这条路，我才是真皈依。我站在对佛法的真皈依，我才能一心不乱的。我知道净土绝对不是光只是色相的庄严，最主要是它是究竟清净圆满菩提之所在。所以我既然要成就菩提，我的心当然以菩提心，以广大清净心，念佛念念当中去除诸业障，然后发菩提心，以菩提心念起佛来，以菩提心相应悲心，刹那之间都是真实功德，这里面就不是白吃的午餐了。因为每一个心都很真实，别人不容易有，因为要起这个念头很难啊，是不是？而你既然突破了种种观念的障碍，升起无比的欢喜，我将以成就菩萨道的因缘往生净土，我看到世间苦难，我将不再动念，除非为度众生再回路。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是真真实实，不是吗？而且极端两端抉择，让你这条路只有这条路，别无二路，所以叫做一心不乱。这不是念的那个声音一心不乱，是内心抉择完了，其他路皆非究竟。那事实上是如此，是不是？唯有这样嘛。好，我们看了，因为完了八正道里面讲完了，又我从彼道见到老病死，老病死即老病死灭，老病死灭道即，我连四谛也在这里出来了。老病死是苦果，老病死为何生啊？原来是此生故彼生啊！啊，真正老病死哪有老病死？所以我们都很不喜欢老病死，又很喜欢老病死。感性上不喜欢老病死，内心的执着老是喜欢制造老病死。我们那一份对世间的爱着就是老病死因，然后老病死 苦果不喜欢，倒喜欢老病死因。所以这个活菩萨想说，哎呀，何等愚痴啊！好，你这个因就是这个果，你爱这个因不爱这个果，无有是处。所以你看，修行这条路若清楚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众生的愚痴颠倒。其实你也比较知道说，为何过去我如此愚痴颠倒，我所爱的竟然是我所不要的，是吧？所以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应当知道说，在身心世间当中，我们的手持的这个防护之心，就防护到哪里？防护到一切凡是顺向轮回的这种缘起，我都应该时时防护。这时候真正的清净就从这里出来了。因为你知道名色六路触受每一个地方 都是增长生死的地方，因为有他就增长他，有他增长他，一群诈骗集团。哦，这个诈骗集团是无量无边诸法互相吃支撑。哦，我所以常举例也说，你跟我买东西啊，我东西给你，按、啊、你说啊，我说按、啊、那钱呢、啊？他说那隔壁那一个会付，啊，他会保证。我说啊，你能不能拿财产证明？他说那隔壁那一个，啊、我说好好好，那就隔壁那一个。我说啊，他说你不要再问了，难道你们还不相信？我说我很相信，可是我正更相信看到的钱啊。就一路说这个保证，那个保证，这个保证，绕了一大圈。那你看那么多人保证，你甘心了吗？嗯，对的，很辛苦，你们都保证，可是我还是喜欢看狮子的。可是你绕那一大圈，我倒还没看到狮子的，我始终不安了。结果果然被他猜对，这是一个诈骗集团。从头到尾，检察官、法官一路都假。从无名形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产生无尽的因缘，原来都是此生彼生的虚假法。我想在这里找他一分真，原来都是纯大苦聚集，没有一分真。后来看清楚以后，我再也不骗，再也不会受你上当。你说好吧，你否定我们99，只要肯定一个，对不起，一概否定，不留余地。全部皆舍，留有一分一，就会因为这个假，这个误解产生第二个真，因为第二个真产生第三个真。我舍掉99，留他一分真，其他99都躲在后面等着回来，因为他们是整个一伙的。所以修行到最后是全然舍，就这样。好，所以这个道理就这样。我也看到那个老病死啊。好，那我们其他我们后面不多谈了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文。你看，就顺这个道理，我们就知道说大圣菩萨道是怎么谈的。那《大涅槃经》也这么说，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举这个经典，我只能略说了，因为它道理确实是很多。我每次要这个短时间都讲得很喘，因为很赶，赶快把塞过去。还好我还算比较熟，不然其实照这样讲的话，就马上就高速公路塞车了。好。那、啊、你看哦，大波涅槃经说的，诸法之中若不见有八圣道，当知无有一沙门名啊、二即三世，就是说如果没有八圣道，就没有出国、二国、三国、四国，没有这种圣身解果报，没有，既无沙门，亦无解脱，解脱既无，非一切种子，那连佛也没有，佛是一切种子的。须跋陀罗这是佛最后度了一个老的，那个一个老最老的100多岁，好啊，度完佛就到此就停了。好，若诸法中有八圣道法，当知必有四沙门名，有沙门名则有解脱，既有解脱，是一切种子。须跋陀罗，唯我法中有八圣道，有四沙门名啊，是解脱道，是一切种子。彼诸外道护兰那迦舍等，其说法中无八圣道，无沙门名，非是解脱及一切种子。若言有者，当知必是虚狂之说。好，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就会信受这个道理。如果我们不了解缘起的道理，我们就会信受。嗯，对啊，经典这样说，如果没有八圣道，那你就说哦，八圣道是什么？正见、正思维，有这个才是。你还是渴啊。你必须要刚才那个火成火的那一条路怎么走？原来八正正见是什么？见到原来一切生死这个道理是这样原生的。我们的正念、正命、正业，就是为了防止你再怎么样，以这种诸境染浊里面继续增上，这个叫做正命、正业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正在这个地方，你守得住，这个才是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我们的八圣道那四沙门的一些果都是因它而来。好，那外道有没有这些？外道绝对没有，反过来佛道一定有，如果没有就不叫佛道。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说有三法印的才是佛法。那三法印在哪里看？ 诸行无常，是不是怎么样？无明就是无明行色里面种种因缘相互依带，是不是看到诸行无常？然后看到诸法衍生出来，其实都是众缘和合，实无自性法。那怎么样？是诸法无我，虽有种种一切相，本不可得，那本来极尽自性涅槃，不可得住所有颠倒烦恼，实不可得。所以就像《心经》里面讲，无苦集灭道。众生颠倒故，才示现苦集灭道。这时候你才真正了解苦集灭道依缘起而出的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了，那这个才是佛法之所依啊。所以没有讲这个道理的就不叫佛法，讲这个道理的才是佛法。凡是佛法，即已经有这个道理。好，好，须跋陀罗，一切众生闻我所说，信受思维，当知其人必不空闻啊，不空闻要得解脱啊，一定会有解脱分的、啊。须跋陀罗，我在王宫未出家时，一切世间皆为六识之所迷醉，初未见有沙门之时。须跋陀罗，我年二十有九，出家学道三十有六，已与菩提树下。施八圣道究竟圆底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奇怪，你看刚才是不是那个道理，他从缘起里面建立四圣谛八正道，从这里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成佛之道，这就是菩提道。而菩提道就在这个解脱道里面，就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所以八正道一定依他，四圣谛依他，都是依缘起而来。所以当初为什么我在讲那个阿含要选读的时候，也是依这个的。好，它的根源在缘起，缘起里面展现三法印跟四圣谛的道理，从这里你能看到它的关联。好，你会看到那个整个核心，从四圣里面开出在教学的大纲，然后一一苦集灭道，更开展出更多的佛法修行的路进入。得一切种子啊，即往波罗奈国鹿野宴中仙人住处，为阿若乔成鲁等五人转四地法轮，其得道基，儿时时有沙门之称。这时候才有沙门之称了。好，出于世间狐狸啊，出于世间狐狸众生，悉跋陀罗，当知我法能得解脱，如来实是一切种子。所以这个字在哪里？所以我们来佛法功德从哪里来？我们就开始看到佛法功德了。我们自己展现这种功德，就是说我们当这个法里面增长执着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纠缠在那边，好，我没办法当下解脱，我没办法当下解脱，但我开始为这个解束缚的法里面开始，因为智慧的观察以后，我的相互依伴的这种执着却越来越什么，越松弛。这叫修行感应。唯有你开始面对镜里面能知道它的相依的变化性的时候，你才开始走在佛法的真正道路上。所以我们整个努力都在哪里？所以很多修行并不是抓着一个方法就开始栽下去，而是什么，只要你在这一点上多一点对付对身，你说佛法在哪里？佛法就在世间法，从世间法里面的冷静观察，看到这个身心的一些变化，越看得真实，你就越靠近佛法。所以与其你一直抓着方法一直栽，你为什么不稍微冷静下来观察它到底如何，不要急着马上去断它。当然有时候我们要自知不要造业，但其实根源一定是什么，你先认识它的，是不是？你这样你才能真正走在这条路上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说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在路上，有没有在道上，菩萨道也是如此。所以刚才上一节不是讲说，你假如这个最核心众生轮回的关键在哪里，你没有依着他所开展的菩萨道，经常会败坏掉，会败坏掉。为什么败坏？菩萨不会啊，如果我们依这个十二缘起的道路所建立的法义，我们越走是越广大功德的，是不是？ 你为什么会畏惧？不用畏惧啊，你所有畏惧的只有你的执着。这条修行路有的人挂碍好多，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，如果你了解所有会怎么样都因为你自己什么，你好像挂碍有一个东西会障碍你，其实你只要守着佛法的根源，看到它的升起现象，只要你能坚定这个道理，所有魔障在此就不容易生。结果我们啊，就是说都是畏惧这一条路未来如何如何。其实就像那个譬喻品里面啊，它这一条路是一个什么安稳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刚好是对治一切烦恼的。所以你会有信心，就是说我走对的方法，而不是刚才所讲的，就是我好好修，我在等待谁给我回复。没有。我会相信只要这样做必能感应。为什么？烦恼这样来我就这样回去，我知道只要这样做感应必生。 对，所以这时候再不是一个可怜的等着人家的安慰关爱的眼神，不是啊，路在你心中啊，方向在这里啊，你怎么走就怎么感应哦。是，好，我们看那个大智论里面也有谈哦，也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问曰啊，三十七品是声闻辟支佛道，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诃摩诃萨道。我们平常是不是都这么认为？好，就是说啊，四圣地啊，十二缘起啊，这是声闻道，辟支佛道。那菩萨是六波罗蜜，你都没有把那个道理你给弄清楚啊。其实这个中间。”主差异在哪里？其实法体有没有根源差异？法体没根源差异。那说没有根源差异，我们待会会谈到，刚才我们念的一段没有全部念的，我们就是下一个文就会有提到了。他这里讲说，何以故于菩萨中菩萨道中说声闻法？答曰：菩萨摩诃萨因学一切善法一切道，如佛告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悉学一切善法一切道，所谓前会地乃至佛地，是九地因学而不取证，佛地亦学于证。所以证当然你不要讲说有所证者，那个他 这时候不是谈这个的，好，这时候方便讲说你可以学可以证，但其实当他证得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就如金刚经所说的，我无所得，难登火才为我受记，我所证的也是证这个，绝对不是又岔开来的另外一个证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姑且不讲，就是说这一条路里面它一条路一直上来。好，你看哦，复次，何处说三十七品但是声闻呢？这一条路一切善法一切道都是菩萨摩诃萨该学的，何处说三十七品但是声闻辟支佛法恢佛道？是波的波罗蜜摩诃言品中说，佛说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是摩诃言，三藏中亦不说三十七品独是小圣法，佛以大慈故说三十七品涅槃道，随众生愿随众生因缘各得其道。所以三十七道品是不是声闻道？是。是不是菩萨道？是。那差在哪里？就是那个三十七道品你讲到什么程度？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的一个总则，他说出了缘起，但我们今天把苦看到成什么程度，所看的灭就到这个程度。我如果断我执，就我们讲说假如我们断的是分断生死的苦，当然是戒的三戒的是吧，见思恶惑所灭的，所修的道当然就是这样的道，跟它对应的。但如果我断的是什么变异生死苦，我所面对的即是什么尘沙惑，我当然究竟证得的是无余涅，究竟的大涅槃无住涅槃，不是声闻的涅槃。所以它是对当的，它是相互对应的。所以四圣谛开出一个大纲出来，就看我们怎么把四圣谛的内涵怎么到究竟。佛陀在刚才讲的十二缘起的当中， 讲出一个此生彼生的原则。但我们如何把这个生死的苦看得更细的时候，所开展出来的修行方法是不是就不一样？所以声闻人因为他很想解脱，所以他所关照的地方就在那个让他苦的那个地方，所以他这个地方能干一切法皆不可得。但问题，他除了这个关照的地方，其他的他无心，所以其他的那种缘起的空意啊，他不能彻底，不能彻底，所以就衍生出声闻果报的差别。但其实观察的原则、观察的细巧是有不同，但主原则都是什么？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，它的源头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声闻道跟菩萨道有没有根本差别？没有。那这个三十七道品，他说我为随众生愿啊，随众生因缘啊，各得其道。我讲的三十七道品就集中在什么？你所好要想要解脱的那一块。所以三十七道品的那个讲法，你看我们讲那个思念处里面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啊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偏向怎么样？那个不净啊，就无净啊，无常、苦空、无我的啊这一方面。但菩萨的那个观思念处怎么样？观身不可得，观受不可得，观心法不可得。他不是停在那个不净而已，他是不可得，更彻底。那是不是也是身念处？我同样观身，我同样观身，但我看出身里面的什么？我们观身不净，是不是有一个帮助我们厌离身？那如果我们观身不可得的时候，我们有，当然我讲的是声闻法是这样，但菩萨法有没有厌离？菩萨法也厌离。所以菩萨法在观身不净的时候，他了不了解？他知道。但他更上一层的知道观身不可得的时候，他会知道什么？其实我真正厌离的不是那个身，我甚至常利用这个不可得的身怎么样弘化度化众生。如果你单看身不净，你想厌离身，但问题就像菩提之两论里面讲的，入无为真位，一切的修行功德就止住在那里了。我必须在有为法当中怎么样行菩萨道。哎，这样差别在哪里？如果你只在一种法上想要厌离它，你就不容易。你如果看到生死极大苦，是不是想要断生死救涅槃，对不对？但你却看不到生死无自性，其实生死就是什么？涅槃处。所以他会怎么样？菩萨就在生死当中怎么样利用生死增长自己的菩提质量。这个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。他同时不执着，却同时利用它。和那个时候要么就全部舍掉，要么就懒着上去。菩萨既能厌离，而且知道他为什么能厌离，他的厌离就不是那种相对于的那种苦恼的厌离，他的厌离在于实在是不可得。你看呢，有一个法不净让我厌离，和有一些法不可得让我厌离，两个层次不大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菩萨法里面，它有一个东西什么样？它又能，我常讲的叫做它又能万言放下，同时它又能什么当下承担。这是菩萨道里面很特别的地方。为什么它同时万言放下？它智慧有，当下承担是为圆满菩提质量。假如这个观念没有，放你还愿意放，担你不想担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长期下来，以前我们这些年轻人出家狂妄得很，真的我们很狂妄的。我你看我出家发愿就是少成地藏菩萨大愿，这空空就经常讲这种话，而且出家没多久就讲说那住持正法舍我其实提谁。哦，你看我当然我的意思当初不是说只有我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找别人责任就你老是在管别人，就是你，并不是别人不行。以前那种疯狂都敢说，现在找这种狂人还找不到了。现在大家越说越小，越说越小，他不知道我们敢咽得下也要敢担得起。为什么？菩萨道的悲心在此， 一切智慧在此，菩提道在此，离此这个没有另外一个路，那是这样的。但这种心智没有，你第一个你容易在菩萨道生爱着，那不然就是你想厌离的时候，你的心智相对就怯懦下来。所以像我们现在佛法在讲，大家不容易在这里平衡的时候，越用功的人心智有时候就越弱，越弱越退，好好用功，放下观察无常，哎呀，就那个心智啊，那种当初要扛起，我会讲说，现在有时候我们都很希望有菩萨风范，现在我们如果在扛的时候难免执着，我们要是客气的话就少了肩膀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，就是敢扛却能不执着的人，真的现在人相当少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啊，做事很积极，往往有贪着心。那要说修行很用功的人，又处处退缩，就是找不到一个能综合一点，就又能勇猛精进，但却不爱做的。那这其实菩萨道的风格。好，好，那时间关系，我们早上先到此，好吧？